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蒙哥，今天是一个伟大的日子。
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嗯，今天叫做感恩节，哎，这个西洋人的感恩节。
现在已经下午2点钟，你认为还有听众朋友不知道这个事情吗？
难讲啊，对不对？就是有些人北美，你知道有时候在放假也不知道放什么意思，对不对？我们今天也不是要来讲感恩节的什么由来，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要问蒙哥。
哎呦，你哪一次上节目没有问题的？
哎，就是等一下知道感恩节的这个晚宴啊，就是再过几小时之后呢，你只要家里聚集的时候，
嗯，
可能都要吃一种东西叫做火鸡。
火鸡不是
东西？但火鸡当然是一种东西吗？难道火鸡是人吗？
这个国文程度太高了。
这个火鸡呢，这就有什么火鸡？它为什么叫做火鸡？
那是中文翻的嘛？
哎，什么中文翻？全世界所有的这个叫这种动物的，
嗯，
都跟火不会去跟火扯上关系啊。
Turkey 怎么跟火有关系呢？
所以为什么中文就叫火鸡？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哎，你真的不知道吗？
我真的不知道。
各位听众，你只要不知道的话，小贝这边就要讲，让你开开耳界。
请说。
火鸡这种动物看到火它会吹气去把它吹熄，你知道吗？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啊？不然它为什么叫做火鸡？真的是。
那我问你，
所有的 你先听我讲，所有的动物见到火都是这个希望躲开它，要逃开来，
嗯嗯，
但这种动物它遇到火苗在那地方，它会去吹它，就是因为这种动物它会这样去吹这个火，所以它才叫做火鸡，你知道吗？
那我问你，假如有三只火鸡看到一个火，嗯，其中有一只把它吹掉，剩下两只会不会替它唱那个祝你生
日快
乐，
对
不对？会不会
有一点像这个味道？真的火鸡是吹，这是我问上一辈人才知道，他们说火鸡就是这样子，它的名字得来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你先去做一个实验好不好？
上一辈人讲的话我们总是要听听嘛，对不对？您只要有知道小贝这件事情讲的是对话，请打281-561-9747，你打来告诉我们到底小贝讲这样对不对？
好了，不过我们今天这个感恩节的节目有点特别，我有好几个目的。第一，我们要感恩，对不对？
感恩节我们有很特别的意义，第一我们要感恩，
哎，你
听不出有什么特别吗？
公立学校的小朋友这个感恩节的意义都已经被改掉了，你晓不晓得？
公立学校感恩节的意义，感恩节有什么意义？感恩节就是放假嘛，还有什么意义？
哎，以前感恩节是感谢上帝，现在感恩节已经被改成说是白人感谢印第安人了。
已经改成这样
了。
对，你不是说感恩节不是很多这个，还特别是听众朋友，你要是说刚好趁这一天趁机巴结巴结你的上司，感恩节寄一张卡片给你的上司，感谢感谢他一路提拔你，不是也是改成这样子吗？
你知道我差不多从十几年以前，我每年我们都讲感恩节的意义。十几年以前在修大那边一次聚会，第一次有一个高中的学生站起来跟我唱反调。
哦，
他说我们学校的老师讲的，对。我们学校的老师讲了，感恩节不是感谢上帝，是因为感谢印第安人。
请问他是在这边长大的吗？
没有，他来这边念书的，是中国人。对，
打。
从那以后我才开始注意，真的是这样教的，真的是这样教的。
感恩节，所以呢，听众朋友，要感谢印第安人就要身体力行，对不对？就是要到那个印第安人保护区去玩，
对，
然后在那边呢也做一些消费，鼓励大家往印第安人的这个保护区去玩玩走走。
我跟你讲，其他人的事情我们不管了啊。世外桃源节目当然有特别需要感恩的地方，对不对？
哦，我们有特别需要感恩的地方，
对啊，
怎么说啊？你要感谢我嘛，对不对？
对的，
开玩笑，
感谢印第安人，当然感谢到你了。
嗯，
你想想看，你
看来蛮
二三子加上蒙哥加上小贝做了11个月的节目还没有被砸招牌，不错了，真是感谢神了，也感谢听众朋友了。
对啊，特别是要感谢神给这个蒙哥源源不断的这个，因为听众朋友你不知道这个困难度，在蒙哥在这边的一个礼拜讲5篇道啊， 想想看你教会的传道人，对不对？一个礼拜讲一篇道，你大概不到一年，你就可能觉得乏味了，对不对？现在呢，这个一个礼拜讲五篇道，已经把他的脑筋都已经搞得有点问题了。
好了，你不要在这胡扯 ，OK？ 我们就感恩节的节目了。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感谢主，感谢听众朋友的爱护，对不对？
你这样听起来有点像商业电台。
底下就要讲出为什么要这样说了，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不是我跟小贝在这里讲。今天节目是我们九十九只羊的同工在这里做的。为什么要在感恩节特别放这个节目呢？因为我们想借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啊，仔细讲一讲啊，再推广一下这个世外桃源的，我们基督徒的行话讲就是意象，
英文讲的是 vision， 对不对？
哟，小贝英文还不错嘛，嗯。
哎，这个就是你要看的远，愿景。
远景还是愿景？
愿景，愿望的愿，景色的景。他的心愿，再加上他看到远方的景色，叫做愿景。
哎，其实这个广播节目啊，不是说给我们几个人在这里过瘾啊，或者吃饱饭没事做啊，在这里卖嘴皮子啊，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哦，真的吗？我一直以为是这样。嗯，
所以你老是要挨人家骂，就是这样子。你看，我们在休斯顿虽然是做广播啊，但是呢，我们在网上有各地的听众都有。
对。
那现在的科技已经进步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你做节目不一定是需要在录音室里面做。
哦，是吗？
对。
哎呦，对听众朋友来讲，会不会是一个晴天霹雳呢？嗯，
不是的。
原来这么你们这么不专业，你们不是在录音室做的、啊？
不是说不是在录音室做，现在录音室可以被装在一个小小的 computer 里面，装在一个计算机里面，带着走来走去。
哦，嗯，这个叫做高科技的这个好处，嗯，
所以呢，小贝，你如果学会这一招之后呢，不用这么辛苦，大热天、下雨天、下雪、刮冰雹、龙卷风，你通通都要到电台来录音。
哦，有这个好处，嗯，
我们很希望呢，能够在基督徒中间推广这个技术。
哎，为什么这个技术推广它有什么好处呢？
很多人都学会这个广播的技术，剪接的技术。短的来讲呢，一方面世外桃源呢，就可以有更多的同工一同参加。长远的来讲呢，哦、我们可以培养很多在家里边就可以做录音节目的福音广播员。
哦，所以你今天是要跟大家讲说呢，
对，
我们世外桃源有一个长远的计划，就是希望很多的人能够加入我们的行列就对了。
不直接是这样，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录音的技术、广播的技术交给很多的基督徒，让他们可以无论是自己教会的网页啊、网络上的工作，或者是别的广播节目，或者是参加世外桃源的同工都好。
哦，所以言下之意就是要开班授徒咯。
那当然了，对啊。
哦哟，各位听众，您只要已经听我们节目听一段时间，你就知道这是我们本节目从年初到现在唯一的一样突破。
所以
终于，
所以我们应该买一个蛋糕，找几只火鸡来帮我们吹，是吧？
耶、yeah, ，是啊，也快要一年了，总算有一点突破。人家大部分做广播，他们大概三两个礼拜就要想一个新的节目。我们现在终于要有一个突破。哦，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报告呢？因为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学会这样技术的我们的同工啊，他们录制的、
哦、
他们录制就是在家里面用个人电脑录制的，
嗯，很方便。
还有呢，那我们现在报告就让听众朋友，这个当然是休斯顿本地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教会的传道人也好，或者是教会服事的同工，如果你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可能在寒假的时候，就是说新年Christmas 忙过以后啊，圣诞节忙过之后，找一天，一天就够了，我们有一天集中的培训、
哦、一天就可以学得来了，
半天就可以，
半天就可以、啊、
小贝你可能需要三天、哎、但是大部分的人半天就可以了。
我要三天，大部分人半天就可以，这个我相信。 因为小贝通常学的东西会一直发问嘛，所以通常教我的人呢、
啊、
最后都受不了。
就你录了以后，你光剪自己的废话就要剪半天，你知道吗？所以你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啊。但你如果可以打电话281-561-9747，你假如愿意参加这个培训，你想要知道详细的情形的话，你打电话跟我们联络，好不好？
留下你的电话、姓名，
对，
我们才可以联络你。
你基本需要的设备就是说， 你需要会最基础的电脑操作，你需要有一台呢不要太老的手提电脑，过去几年买的手提电脑
不用太先进就对了，
也不要太先进，那个新的那个 Vista 你要是刚刚买的就比较麻烦， XP 或者是这个M1 或者 Windows 98都可以，新买的这个 Vista 也可以了，但是有一些技术问题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决。
你要自己带一台手提电脑，不提供手提电脑要跟大家讲一下。
那没有用啊，因为我提供手提电脑给你，你回家怎么用呢？是不是？你要带一台手提电脑，你大概愿意花个这么100块到200块之间啦，可以把那个好一点的麦克风，还有我们会告诉你说买什么东西，把那个东西买起来，这样就可以了。
学完之后，他就可以在家里自己录制他自己的福音见证啦。
你可以录制自己的福音见证、福音访问，你放在你们教会上。或者是你要提供给我们世外桃源都可以，就好像人家投稿一样，你看中国人很会写文章，对不对？他投稿到报社去，那报社的主编稍微改一改就可以了。
不会有退稿的吗？
哦，那当然也会有退稿的，教会有他的立场，他可以说这个我不收或者什么都可以，那我们本台也是有一样的原则的。
所以小贝也可能会成为这个审稿人，对不对？
哦，那非常有可能。
我审稿可能会比较松一点。
基本上是这样子，我跟听众朋友稍微讲一个情况。你看中国的基督徒跟美国的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中国的福音广播跟美国的福音广播有什么不一样？你知道吗？
讲的语言不同啊。
哎，那是不是废话吗？还有什么？
还有呢，好像我几乎没有听什么中国的这种福音广播呢。
我跟你讲，有一个基本的不一样，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幸，这是中国广播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没有被突破的瓶颈。你知道是什么吗？
哎呦，你这样讲会不会得罪一些人
啊？不会，不会。这个话100%是真实的情况。你看我们在休斯顿有好几个美国人办的福音电台，对不对？
是
啊，基督教电台，比如说 KHCB，
对
，KSBJ
105.7，我蛮喜欢的。
对，你听这些美国人的福音电台，他有多少的节目是他自己制作的？就是说，KHCB 在 Houston 本地制作的，请问你有多少？
好像没有多少。
对呀、他就是有一个播音员，对不对？像我们这种的，人家以为我们吃饱饭没事做，就三更半夜还守在电台里边放袋子啊，跟人家报报几点钟啊，底下是什么节目啊？本台的讯号是什么？他们只做这个。他们节目从哪里来呢？
都是外包的就对了。
不是外包啊，美国各地的节目提供给电台，电台来摘选。
挑好的出来。
挑好的，挑听众朋友喜欢的。大部分的美国教会，这个真的是大部分的美国教会，稍微有一点点规模，他们都可以自己做专业的录音，很简单。美国人不怕这个东西。
对。
中国的福音广播包括良友益友，就是从前的远东广播公司，还有好几个像中国传播福音的广播机构，都有一个基本的特色，你知道是什么吗？
他们都有专业人员，他们有特别的筛选，他们的讲员声音都也很特别。
对对，我们就拿良友益友台，因为很多人从国内来都听过这个台，他们所有的节目都是自己人在做的。
哎呦，那也是高山仰止啊，不容易啊。
你做得非常非常辛苦，可是我请问你，你有没有看过一家报社所有的稿子自己写？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人办杂志所有的文章自己写？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杂志？是
有看过，但是都很快就没有办法再经营下去。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瓶颈，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没有开放这个园地，然后再训练一批人，这样是不是？
在从前的时候，你一定需要一个相当昂贵的录音设备，录音室，从录音室开始，很贵的器材，你才能够做出所谓专业性的没有杂音的广播节目。
没错，
你那个剪接啊，效果都需要专业人才。
对啊，现在听众朋友你不知道，你可能花个几百块的美金，你就可以拥有非常专业的录音的设备。
其实这话讲的还不准确，你假如有一台个人电脑或者是桌上型的电脑，你已经有一个专业化的录音室在你的电脑里边了。
已经有一个，
只是你需要学会怎么用。你所需要的就是再加上一个麦克风跟一个放大器，简简单单的那个放大器大概100块钱， 麦克风不要买太好。
不过我蒙哥啊、欸、你这我们在讲到都是讲到这个硬件啊，就是这个硬体部分啊，对不对？可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他心里可能会说，你们讲的是容易，就算我有这些设备，可是我没有那些软件啊，就是说我到底要讲什么呢、
欸、
对不对、
欸、
我学会了那我要能够怎么帮忙呢？可能这方面的问题。
哎，首先计算机里面的软件录音软件是一个免费的。非常容易学、嗯、你如果会用普通的中文软件英语软件像 Word 你就会用这个软件，非常非常简单。
你说真的它就是可以免费的下载进来，还是
免费下载、
哦、合法的下载，
合法下载、
哦、
现在这个东西会的人已经太多了、嗯、就是说听众朋友，其实你不需要参加我们的培训，你在家里问你的小孩、
嗯、
高中生，
对，
他们都会搞这个东西，你自己讲话自己修剪，非常简单。
嗯，
如果能够把这个关突破掉、嗯、啊，就是很多听众朋友觉得很奇怪，哎，你们哪里有这么多的人？很多人不晓得，我们开播这个世外桃源的节目，实际上只有一个星期不到的准备功夫。
嗯，你干嘛跟人家讲嘛？
我只是要鼓励大家，因为
人家会觉得我们好像很不专业。
我们是很不专业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
你今天感恩节是来谢底的，就对了。
不是啊，你在美国听。尤其是普通的商业电台，包括基督教的电台在内，还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在语言方面。
语言方面。
对，还有一个特色是什么？
字正腔圆。
你有没有在听收音机啊？听 KHCB， 你有没有听到一个老先生叫做 Dr. McGee？
嗯，有。
他是百分之百的什么
？Texan，
德州土话。
嗯，
你听他们商业电台，
嗯，
你一定要带点口音才过瘾啊。
哦，这就是你找小贝来上节目的最主要原因。
对，很多人喜欢听小贝，他们说哎，小贝那个腔听得蛮好玩的。
哦，这样子啊，我的利用价值仅止于此。对，
其实说听得很亲切。
哦，所以你的意思说，现在字正腔圆的播音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对对
对对，
那个是台海两岸政治宣传的广播工具，嗯、让你觉得非常娇柔做作。嗯，
亲爱的同胞们，赶快回来吧！
要么他打好稿子，是不是？
是。
要么他都小小心心的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念。其实最让人家容易听的就是像你聊天一样，普通人讲普通话嘛。基督徒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嗯、你在台上台下讲话应该是一样，过日子应该是一样。你不是说上了电台就要变成另外一个人，对不对？
说的是，
我们是大家就是原本原样就这样上了，没关系。
没关系、
啊、我们鼓励听众朋友，我们鼓励中国的基督徒开始好好思想一下这件事情，这个时候已经到了，而且早就已经我们早就已经落在后边了。
哦，
实在是大家
现在不赶快追就来不及了，对不对？
还来得及，时候不多，但是你要力气直追还来得及。尤其我们在休斯顿，现在感谢主、嗯、给我们这样一个公开的频道。
嗯，
我们很希望抛砖引玉，从1月做到11月，如果我们可以一个礼拜五个节目没有重复做下来、嗯、那我可以跟听众朋友讲啊，如果你见过我们的同工，你才会知道说我们是多么一群弱不成军，也没有受过任何的专业训练。如果我们可以做，任何一个教会都可以做。
对对啊，连小辈都可以，你也可以，
太晚了，
对不对？
好了，所以我今天呢就是主要把这段话讲在前面。
是，
您如果有兴趣，请你留电话，留了电话我们会跟你联络。
281-561-9747，我们的同工会跟你联络，告诉你什么时候，
对，
哎，我们这个班会开始。
对，我同时希望您如果要报名的话，就要立定心意，要把成绩做出来。
哦，这不是来玩玩的，
不是来玩玩的、嗯，
不是来见见主持人，对不对？可能还有人，哎，主讲人可能是蒙哥，我就去看看他是不是还玉树临风，两眉宇之间带着一股英气，他不应该来看这个东西的。嗯，
你要看明天晚上到这个华人基督徒教会，我们在那边查经，来参加查经就可以，没什么好看的。可能我们在休斯顿超市都碰过面了。
嗯，
我们都是很普通的基督徒啊。
是，
盼望大家能够把这个事情好好想一下。你看现在许许多多教会的网站上面，就是把主日的讲道往上面一扔，然后愿意听的人去听。嗯，你知道这个主日的讲道，有的还翻广东话，有的还翻英文。
哦，对，
从这个领会的弟兄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多少咳嗽的声音、翻圣经的声音、讲错话的时间？一篇60分钟的讲道，你要是用一个软件去把它清一清的话呢，它会变成大概35分钟到25分钟。
嗯，
而且让你听的时候非常顺畅，一个错字都没有，是不是？ 你看我们说在桃园里面很多的节目，很多的访问，你会觉得说，哎，他们好像都没有讲错字，哎，其实听众朋友，我们经过剪接的，
对呀，你都不知道这个讲错话太多次了，对不对？就是经蒙哥的巧手剪一剪之后讲出来，那些听起来都蛮顺畅的。
但基本上小辈的是不太用什么剪，有的小辈讲的东西尤其不能剪，这一剪就没有效果。
所以也就是说呢，您只要学会这个技术，你不用害怕说你讲的见证不够好啦，或者不够流畅啦，
你慢慢回去修，
担心这方面，
我们绝对教会你、哦、看到我们怎么剪怎么接之后，保证您叹为观止。
也就是说你即使是笨口拙舌，你可能剪出来可能都比这个还大教会的牧师讲到更顺畅，很多说不定
一点都不错、你一看我们怎么做之后，小贝的神秘面纱马上被你揭掉了。
哦，这小贝还有神秘面纱，我都不知道。
那至少二三子讲话怎么可以讲得这么快都不喘气？哎，你也知道诀窍在哪里了。
我们要不要把二三子他的底细给稍微讲出来？他是怎么录的？
二三子还是神秘一点好，这个是热卖中，这个招牌不能随便砸。啊，我们这个闲话少说啊，我们今天用了不少时间，今天我们两个就讲到这边了。
是，
底下呢，我们就听，请听众朋友听啊。晚山琴是小璇自己在家里做的。有一个访问录音呢，是小贝你上次去密西西比那边，那边是同工录的。
哦，
素香姐妹，我相信你也见到，我好多年以前就认识她，当她还是非常沮丧的时候，还是迷迷糊糊，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还记得她，她还跟我谈过她心里面的问题。那现在感谢主啊，这个感恩节的时候听到她的见证，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啊。慧英去访问她，所以我们给听众朋友听一听，这是他们自己在家里面用个人计算机做的，稍微剪接一下，非常非常流畅。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好，
就祝听众朋友感恩节快乐吧。
是。
晚山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泉。非常高兴我们又能在节目里见面了。记得在上一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里边，有一句话是非常非常流行的，我想听众朋友中可能会有很多人知道，这句话就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咱们这个国家里，人为的树立了很多的形象，这些形象要求是要高大，要旗帜鲜明的拥护共产党，要光辉，要让人们学习。在这样一个专制集权的国家里，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教育人民的统一全民思想的，看来是好的办法。从我上中学开始，这个课本里边的英雄人物榜样就很多很多。我记得这个有一个课文里边是叫王小二放牛郎，他为了掩护抗日的八路军，这个怎么样和鬼子周旋，最后同归于尽。这个故事写在课本里头，编成歌来唱，编成话剧来演，让人们知道从小就要爱国，这个恨日本鬼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熟悉的刘胡兰，他怎么样英勇地死在敌人的铡刀底下，而没有吐露什么真情。到现在他的家乡还有他的塑像在那里立着，人们还在纪念他。当然也有外国的榜样人物，最主要的就是我想大家都熟悉的苏联的有一本小说叫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个里边的主人公叫做保尔·柯察金，这个故事很感人，他最后身体残废了，怎么样坚强的生活，写出了这样一本书。这个主人公真的是感动了很多人来学习保尔·柯察金，不管身体有病的还是怎么样。那么还有我想大家也都熟悉的，就是在这个苏联的卫国战争，就是与德国的纳粹进行这个战争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叫做卓雅和舒拉的故事。这里边卓雅啊死在敌人的绞刑架上，这些都是很鼓舞人心的这个故事啊，也真正的是激励了很多的年轻人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爱国的精神，恨敌人的精神啊，学习那种革命的精神。 当然除了正面的这个形象以外，也有反面的形象。这个反面的形象树立起来呢，是叫我们不忘记阶级仇，不忘记吃的苦受的罪。最典型的就是四川的大地主庄园主刘文彩，就是他的这个事情呢，在全国举办了巡回展览，到处去展览，组织大家去参观收租院、水牢等等这些个，让这些年轻的孩子们或者是我们这些青年人哈，仇恨地主，记住旧社会的农民怎么样受苦受剥削。光是这些展览还不够，或者歌曲也不够，那么就要有很多的讲用会、报告会，一层一层的开下去，都要树立起仇恨阶级敌人的坚强意志啊！我记得刘文彩的这个事情真的是在全国都在那里展览，当然他的家乡那是一个固定的参观点。在这个小学生中哈，每年都要评出三好学生，这个评的时候呢，是从每一个班到每个年级，最后传到全校选出来的三好学生，大家来学习他的事迹，要表扬啊。那么在中学里边要评选出优秀的共青团员，也是逐班逐年级最后弄到学校里头来表扬啊。那么后来呢，就在这个干部中的形象是谁呢？我想大家都知道是焦裕禄。他呢是患癌症的病人啊，是肝癌很严重，但是呢他带病坚持工作啊，与这个癌症啊，就是疼痛啊做斗争啊，在这些病痛当中去访问这个访贫问苦，到农民家里边去访问，我想这个事情大家都很清楚。那么在工业战线呢，就学习铁人王进喜。王进喜最有名的一个事情就是要把中国是一个贫牛国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这真是长民族的志气哈、啊！真的是就是看来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作风，才能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那么农业战线呢，就要学大寨。大寨呢，就是怎么样甩掉了贫困的帽子啊。这个当然各个战线都有自己的劳动模范啊，一层一层的开会，最后有全国的劳模啊，这都是树立起来的形象和榜样，让大家去学的。这个宣传的方式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有这个政治学习当中要学，大会小会的讲用会要讲还不行，还要用，要请这些人来现身说法，办展览，报纸上宣传，编成歌曲电影去广播，真是大张旗鼓的宣传，塑造了这样一些个光辉的高大的形象和样板。那么这个树立这个样板达到最高峰的时候是雷锋，学习雷锋，这是在1962年某一个部队的汽车班的一名战士叫雷锋，他因公殉职，当然他生前是一个好战士，有很多感动人的事情，像做善事啊、助人为乐呀、公而忘私啊等等这些个。那么1962年是个什么年代呢？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我记得当时人们呢都还在闹着浮肿病，见面的时候呢都看一看对方的脸，或者是摁一摁对方的脸，还肿不肿，有没有坑，起得来起不来。那么当时我记得我们的领导上也公开的就跟大家说，不要做剧烈的运动啊，这个要保护好体力，因为大家吃不饱嘛。那么在很多地方是饿死人的。那么像这样一个雷锋的这样一个公而忘私、助人为乐、做善事的这样一个事迹，报到军委以后，上呈毛泽东主席。这个可是在这个困难时期学习的最好榜样，鼓舞大家士气和斗志的最好榜样。于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挥笔写下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横幅，然后这些全体党中央的领导们都跟进为雷锋同志题词， 抱上大片的篇幅来这个宣传雷锋的事迹，把这些中央领导同志的题词都登出来。这里边啊，最主要的是周恩来总理的题词，他写得很具体，告诉我们应该向雷锋学什么。他所题词的内容呢，就是向雷锋同志学习政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这是最应该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内容。从此以后，全国上下就掀起了学习雷锋好榜样的高潮。唱遍大江南北的歌是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那么雷锋他自己的名言也被大家来传颂，编成歌曲大家来唱。他的名言是什么呢？我想大家都熟悉，他是这么说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工作要像夏天般的火热，对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的冷酷无情。还有就是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指挥泪连连，共产党交给我闹革命，夺过鞭子，夺过鞭子抽敌人。后来在政府已经规定每年三月份是学习雷锋月，在这个月里边，小孩们、少年儿童们要有组织的重新来学习雷锋。看来雷锋已经成为精神上的一个领袖。所谓的助人为乐、做善事、公而忘私，这些都是好事情，都是可以提倡的。比如见到一位老人家跌倒在地上，走上前去扶起他来，安慰他，帮助他，问他需要做什么，帮助他，这是好事情。那么在朋友有困难的时候，不记名的寄给他钱，帮他度过困难，这也是好事情。那么在公共汽车上或者在火车上，给老年人、给怀孕的妇女、给小孩或者给残疾人让座位，这当然是应该的，应该提倡的。那么小学生捡到钱之后交给警察叔叔，这样拾金不昧，无论在哪一种性质的社会里边，这都是值得提倡和学习的事情。尤其是我在美国这些年，没有人给树榜样，也不搞运动，也没有什么样板可学，可是像我上面说的这些事情每天都可以看得见。我是经常坐公共汽车的，在车上啊，如果有人找不出零钱来，找不出一块钱，那怎么办呢？他就可以举着这个票子说，谁可以帮我换开。如果真的是没有人能换开呢，有人就可以真正的给他出一块钱，帮他买了这个汽车票。那么也有的人上车以后就明着说，我没有钱，你们谁能帮我出一块钱，我要坐车。很多人都很愿意拿出一块钱来帮助他，彼此之间都不认识的。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非常平常的事情，但是到了中国国内就是要提倡要学习。当然这是很多人会做到的啊。我自己感到啊，在这个我信主以后，对于学雷锋的事情我有了一些新的看法。特别是他说共产党交给我闹革命，夺过鞭子，夺过鞭子抽敌人，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我信主以后我看见了另外一个形象。就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这个比拉多手下的兵丁用鞭子抽打的时候，那打的是十分十分的厉害，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反抗，不流泪，更没有想要夺过鞭子抽回去，抽打那些打他的兵丁。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是，要爱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这个形象是使我真的是感到完全不一样的形象。在神的眼里，在主的眼里，只有罪人，没有阶级敌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上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尤其在这个圣经里边，创世纪中第一章里边，神就明确地告诉我们，起初造人的时候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也就是说，我们都本应该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在我们里边。造完人以后，神看为甚好，并且把这个名叫亚当的人放在伊甸园中。这个伊甸园是一个完美的园子，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做什么呢？让他看守管理这个园子。这个时候的亚当是有神的完美的形象和样式的。但是自从撒旦引诱人犯罪以后，罪就从这个人，从亚当这个人进入了世界，进入到了人的心里，神的形象和样式完全被扭曲了，抹黑了，沾污了，面目全非了。主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来到罪人当中，他亲自的把神的形象和样式显给我们看，要我们学习和效法。耶稣基督来的目的，要除去我们的罪，把神的形象和样式在神所爱的这些人身上重新找回来。主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要赎我们的罪，为的是要把新的生命给我们。他在世上的这个时间里边，我们看见他是温柔的，有丰丰富富的慈爱，施怜悯，完全舍己，以至于舍弃自己的生命，完全顺服在父神的旨意面前。他使瞎眼的能够看见，使瘸腿的、瘫痪的能够起来走路，使那些长大麻风病的能够得到医治和洁净。他能够叫死人复活，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样一个形象和人所树立的像雷锋这样一个形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主耶稣基督的形象是高大的、无人能比的形象，是完美的形象，是荣耀无比的形象。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真正的形象，这是我们要活出来的形象和样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话不错。从耶稣基督那里，我们才能真正的是取得无穷力量的榜样，这才是真正的要学的榜样。无论什么人，虽然被树为高大的形象，被捧为什么精神领袖，但仍然是罪人，这是人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而且将来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交账受审判。我想过去所树立的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各种形象榜样都不足为奇，都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真正的榜样啊，是要我们到这个圣经当中去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效法他真正的形象，活出他的形象和样式来，让我们一天一天的在基督里边不断的长进，真正的是能够完完全全的走在神 所要我们走的路上。我想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一些事情。感谢大家的收听，下一次我们再见。
苏江，
傅英姐你好。
哎，今天很高兴能在这里和你有机会聊一聊。你到美国多久了？
已经4年多了。
啊，你是在这里信主的吗？
啊，是的。
啊，那你在来美国之前有没有听说过或接触过基督教呢？
了解不太多，但有听过，因为我的母亲她已经是很多年前就成为基督徒。
哦，
然后
是这样。
对，有听她讲过。但是呢我那时候不愿意去听，然后没有一颗安静的心去听她讲，然后身边也没有基督徒朋友，也没有去过教会。
那到这边来了，在美国你看到处都是教会，到处都是基督徒，那给你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呢？
来到这里之后呢，当然了就受到很多朋友的邀请啊，去教会啊，那去参加啊我们华语的团契啊，就慢慢的就对基督教啊，对圣经啊都有一些了解，对神啊就开始有这么一个概念。以前的时候就很难接受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神存在，可能也是受了很多的熏陶影响，然后我也听了很多的布道会，自己也看了圣经，自己身边也经历过一些事情，才慢慢的才觉得应该是有一位神，并且是一个很大能的神，很慈爱的神。
啊，那就是说啊，不是突然一下你就好像愿意接受和认识他是吧？
对的。
是有这么一个过程。那这个时间有多久呢？
应该有2年多。
哦，
起初也是去教会啊，去观望啊，一开始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会信有神，当时也只是说就是到教会里面啊，热闹热闹啊，多见一些人啊，吃吃饭啊，就这样子的一个目的。但是呢或多或少通过这些过程，那你还是帮助你对圣经会有些了解，那对耶稣基督会有所了解，特别是参加一些布道会啊，你会更集中的去了解一些信息，时间久了，然后再加上你身边发生的事情，就会对你也会改变。
啊，我是很能够了解了，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一个过程过来的。的确，像我们都是大陆过来的背景，
对
啊，一直都是受无神论的影响啊，真是那个神呢、啊，就是真是对我们非常的遥远。
是
啊。不过感谢神啊，带领我们来到这里。我也是在美国才信主，让我们有这样的环境和机会去认识和了解他。那你还记得不记得？你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去决定信一个你从来没有想过要信的这个神呢？就是要决定要把自己就交托给这样一位神呢？你记不记得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做出这样大的决定？
要是觉知的话啊，这个故事也蛮长的，因为我觉知是不止一次的，我是觉知3次的人、
哦、
才把这个觉知完进行到完全。第一次的话我想大概就是这里啊做布道会的时候，然后他那一次是讲的关于真理的，那一次他讲的东西具体讲的什么真的还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就是记得讲的是真理，然后那一次我心里特别感动，然后当时就举了手。但是那时候其实对基督信仰也并没有说了解的很多，那一次布道会之后他们就有人给我讲，你是不是举手了，你是不是你已经做了觉知，你已经是了基督徒。当时听了就心特不舒服。
哦，是。
对，因为啊不知道什么叫做觉知，然后就感觉他们怎么没有跟我讲，然后就是我就这样觉知了，好像就觉得受了骗一样啊，当时心里很不舒服，还不承认这样子啊。后来在学校里走路的时候碰到一个美国女孩，她就是做学习campus 的一些 ministry 这样子啊，会带学生啊，有一个 village 的 bible study， 然后她就问我要不要去参加啊，偶尔她也会带我一起出去啊，或者吃个早餐啊，或者喝咖啡的时候，然后就我们两个就短暂的圣经的学习啊，然后也会在一起祷告，也有一次她也是带领我做了觉知祷告，但是当时我是不清楚那叫做觉知祷告，只是说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她带我是做了觉知祷告，不过那时候因为当时我还是不清楚那叫做觉知，所以我当时也不承认我是个基督徒。 我想
不过也是挺奇妙的啦，因为你第一次觉知祷告被人称为基督徒的时候，你有那么大的反感，认为是被骗了，不过你好像并没有就此离开，是吧？还是在继续的追求。
对的
啊，那是蛮奇妙的事情
啊。我觉得真的这是神的吸引吧，我觉得神他用他的爱来吸引我。真正的其实很多时候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蛮挣扎的过程，因为我心里面是不愿意承认有个神的，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相信科学的，我是受过教育的，曾经受的教育就是没有神，所以我觉得那才叫做科学。听了很多的布道会之后，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经历的一些事情，让我才觉得就是说我们曾经向往的科学真的是不是那么至高无上的，不是那么权威的，反倒是觉得有神的话可能更科学。对啊，这让我觉得也很奇妙。我觉得神一直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引导我吧，来向这个路上来引导我。然后尽管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想就是往其他地方跑，我不想面对就是有个神啊，神那么慈爱啊之类的，我不想接受这个现实，但是神总是通过各种手段他把我拉回来，然后让我真的是不得不最后一次觉知啊，是我自己主动提出来的吧。当时是在 First Baptist Church， 因为我星期天的话，朋友都是带我去那边做 worship。
就是美国的第一浸信会，就我们这个小城的第一浸信会。
是的
那是感谢神，就是你最后这一次觉知是你自己主动愿意的，
对，
而不是觉得好像是被骗了。
是的，是的
那就是从第一次你觉得被骗到你这一次主动的要求觉知，这个中间就是让你更多的认识和了解神，然后你主动的要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啊，真是感谢主。你刚才提到一些经历让你有很大的改变，那些经历你还记得不记得是些什么呢？
神真的是用了很多的事情就像我出国之前吧我签证给 check， 然后一下子就等了半年之久。check 完了之后又不能马上入学，因为已经过了入学的日期，所以我当时就在国内整整的等了一年。这一年的时间就是说让我很绝望吧，应该说当时，因为我满心的就一直很单纯的认为，就是说人当你努力尽力全力的时候做一件事情，你一定有回报，你一定可以做得成。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一直在学校读书，一直都走得很顺，基本上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然而当这一次挫折来到的时候，我真的是就觉得无法去面对它，就有些措手不及的感觉，然后就天天就是很绝望很悲观。这一年的时间可以说就是说让我对自己就是完全有一个很否定的态度所以以前的慢慢从小到大培养起来的一些自信全部都给打碎了，我觉得，然后让我就是对人生对自己都有了一个非常非常否定的态度。所以当我来到美国以后呢，我觉得生活应该重新开始，我可以像以前一样就是说那么有活力的去生活，去热爱生活，去热爱我的工作。然而就是说真正到美国之后，好像事情并没有我原来想象的那样子，就是说当我仍然想像以前那样去积极的生活，去努力的工作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有一些心有余而力不足。对，很多时候就是说因为你以前那么长时间的一种消极悲观的情绪，就是说对我有一个很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一下子就很难能够把它回来。这种思想的话一直就是控制我很长时间，让我就是说更加的消极很懊恼，然后就觉得自己怎么越来越不好，就是越发不喜欢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总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然后就觉得自己很笨然后很愚蠢就是很多各个方面的负面的情绪都全部用来，然后让我对生活也根本上没有什么任何的盼望，就觉得真的是活着就是在熬日子，就觉得活着好像真的是应付一天一天的这样子，有的时候就想干脆就是说一死了之了，那样子觉得更好。但是呢就是说我有我的牵挂，因为我的父母他们一直以来都是我的牵挂因为我的父母他们真的是遭遇了很多很多的患难，他们就是说生活到今天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我很就是说纪念他们的劳苦吧。我觉得如果我再那么没有良心的这样子 就撒手走了，我觉得我实在是对不起他们，对，然后我就一直这样坚持的熬着，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试了很多很多的方法去调整我自己的生活，比如说我去参加锻炼啊，结交一些积极的朋友啊，希望他们对我有一些影响，然后我去就是参加唱诗班啊，或者是自己学着怎么样去热爱生活啊，然后写日记啊，去读书啊，就是尝试了很多很多办法去调整自己的生活，让自己能够更加热爱生活。但是呢，就是说尝试任何一种办法，然后好像起初啊都会非常有效，但是呢就是过不了多久，你想想就是靠自己的意志力，对，真的是很差，靠自己的意志力你真的做不了多久，然后又不行了，又回到原来的状态，我就觉得自己就像粘到一个什么上面一样，你怎么样想
泥潭里头，
对对，总是对对，就是这样子，一下又回去了，一下又回去了，就这样子，所以让我更加的绝望。但是呢就是很感谢神了让一些基督徒朋友来接触我，从他们的身上我就可以看出来对生活的一种活力，一种热情，对人的一种关爱，让我就觉得我觉得我也很想这样子，我希望就是活得一个有富有生命活力的人，而不是就是说整天死气沉沉啊，唉声怨气啊，这样子一个人。也正是这样子吧，就是说神用不同的人来对我的生活，就是说开始对我施加一些影响，让我渐渐的知道，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们是怎么样子的，他们的那个就是说力量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的爱是从哪里来的，这些就是说都让我蛮有思考的。时间久了之后吧，我想想就是说神的确他是有他的能力的，他的确是很有大能的一个神，我觉得最后我觉得还是自己投降了吧，还是觉得我愿意靠神，我愿意依靠他，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拼搏去什么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力量的确是非常的有限。
感谢主，就是说你这个改变真是天翻地覆，因为最开始从我们所接受得到教育就是人定胜天，
是的，
就我们人好像能做任何的事，而且最初的顺利也让你就是说更相信这一点，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自己力不能任的时候，这个梦想就完全给破灭掉了，那这是看到自己软弱的时候，真是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厌恶自己，厌恶生命，这是一种真是很可怕的一种境况，真是感谢神让你在这种状况之中能够看到，在我们软弱的生命之外有一位爱我们的可以信靠的全能的神存在。
对，我也是真的是很感谢神，我觉得如果不是神的话，我想真的是熬到今天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之不容易的，然而因为神，我觉得这几年就是说特别是信神之后这两年，我觉得我愉快了很多，开心了很多，让我真的是就感受到来自神的喜乐跟平安，让我真的是我觉得神赐给我新的生命，因为就是说正像圣经里面讲，有人在基督里你就是新造的人，让我真的觉得我对自己没有像以前那么厌烦，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始真的是越来越喜欢自己，然后我就忽然有一天看到本书还是听谁讲的，他就是说当我们信了神之后，我们会越来越喜欢自己，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然后我听了之后很开心。
那感谢主啊，那你的生命有了这样的改变，那你的妈妈她在国内是信主的，那在国内的时候你刚才讲她也对你提说过耶稣基督，
是的，
那对于这个信仰的话，她对你有没有什么盼望呢？
我的妈妈她就是说指出她信主之后呢，她也蛮希望把这个信仰告诉我让我去了解，可是那时候我一直就是就是老觉得自己还行啊，觉得自己就是说想做的事情我都能做啊，就这样子，然后一直都不愿意去跟他安静下来那样去好好的谈，所以我们当时交流不是很多，但是呢就是我妈她信主，我觉得也真是一个神迹在她的身上她并不识字，她只是去听到，可是神的话却能够真的是能够扎根在她的心里，神的话也真的是在她的身上就是说有了改变的那种作用，真的她让我妈妈的生命有了很大的改变，然后我妈可能她也自己体会到这种喜乐，所以她也很希望我能够得到，然后她就试着跟我讲，然后只是我没有听，然后她就是常常为我祷告， 其实最初我也不是很清楚啊、他在常常为我祷告，二是就是真是在我信神之后啊、我有跟他讲，然后我就是当时我刚刚去教会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讲，我说我这边教会很多，我很方便去教会，然后很多朋友带我去教会，她当时就很开心的不得了，她觉得好像我离神近了、这样子、后来信神之后，然后她才告诉我，她就说常常为我祷告、然后我听了之后真的是非常的感动，然后真的是我觉得有神的爱在我们中间之后，我跟我母亲的关系真是更加的亲密啊、其实原本我们没有信神的时候啊、真的我跟我母亲也是很亲密的关系、因为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儿、然后我从小就是说在家里面就属于乖乖女的类型、就是比较体贴父母的那种，
是这也是他就是也是你的这种心所以支撑着你能够活下来
啊真的是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就是让我们家里面现在有我们两位就是说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之间真的是关系更加的 close， 然后就是说我们也常常就是为我的父亲、我的哥哥嫂子侄子侄女一起为他们祷告啊、所以也真的是满心希望他们能够认识主。
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